弟兄姊妹大家好，下个礼拜来就是过年过后，所以我们今天是农历年最后一次大家一起敬拜上帝。最近我们在想的是福音，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它要彰显上帝的公义，是借着人的信，那么信就要借着有主耶稣的门徒愿意去带人家做门徒，这是我们到上次讲的。可是带门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是要去，要习，最后是说要什么？要教，要教什么？要教他们遵守我所命令你们的。那我们今天就要讲，主的命令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呢？这是有画家画的一张那个耶稣帮门徒洗脚，比较抽象一点的一张画。耶稣最后要被出卖的那一个晚上，除了设立圣餐以外，就是为门徒洗脚。然后洗完脚以后，他就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，这是耶稣给门徒的最后的命令，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大诫命，就是所谓的 Great Commandment。 那先介绍一个拉比，那这个跟耶稣差不多同时代呢，有两个很有名的拉比，一个叫 Shimai， 一个叫 Hillel。 那 Hillel 比较年长，大概20岁。那这两个拉比呢，对律法都很熟，可是态度不一样。那个许麦呢比较严肃，希利比较宽容，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。那有一个外邦人，就是不是犹太人，他想要嘲笑犹太人这个律法呢多得像牛毛一样，所以就跑去找那个许麦，他就跟这个 Rabbi 许麦说：“许麦先生，我现在一只脚站起来，你看他那个一只脚拉起来，说我一只脚站着，你能够在我不跌倒以前，就是我一只脚可以站的时间内，把你们的律法教我的话，我就皈依做信犹太教。”那这个许麦先生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来找砸的嘛，因为那么多律法，怎么叫我在那个你一只脚站的时候跟你讲清楚嘛？所以那个许麦呢，他原来是工程师啊，有那个在画工程师的那个尺啊，听说那个尺拿起来呢就打他，就说你要学好好学，你来这里找他做什么？那个人就跑掉了，就没有学。他跑就跑去找 Hillel， 就也一样啊，这是 Hillel 先生啊，他就跟 Hillel 先生这个希勒 Rabbi Hillel， 他说我一只脚站起来，你如果有办法教导我你们全部的律法，在我一只脚站的时候的话，我就信犹太教。那希勒先生就没有骂他，没有打他，就说：“哇，我们的律法那么多，你真的那么急的在那么短的时间要学好吗？好吧，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学的话，我就教你。”他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其余的都是这一句话的注解，去吧，好好的学。结果这个人就很感动，刚才在被另外一个律法师打的吼骂的啊，结果现在这个人居然就很和气的就告诉他说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就是这句话。他说 "What you hate, don't do to others"， 他这样讲，其实我翻成跟孔子讲差不多了哈。己所不欲，我们叫做黄金律，人跟人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说，你对自己怎么样，你就对人怎么样。那耶稣也讲同样的一句话，可是耶稣是说己所欲施于人，说爱你的邻舍好像爱你自己。他把那个欲的部分也讲成爱哈、哦，那这个是这个故事的来源，就是像这一本书了，叫 "While Standing on One Foot"， 这句话变得很有名，就是说，当我一只脚站，你有没有办法教导我学会啊？这是希勒教导这一个外邦人呢，啊，这是律法的总结啦。从这句话做开始，就表示说，很多人呢，啊，拉比呢一直在想说，如果要简单的跟人家讲我们的犹太教，我有办法在很短的一句话里面把我们的信仰讲清楚吗？那这个是律法的总结。我们今天呢要讲的也是有一个文士呢就来问耶稣，到底你有没有办法告诉我最重要的第一要紧的律法是哪一条，你给我一个总结。那耶稣也回答他，可是呢他问一条呢，耶稣回答两条，耶稣发现一条不够哈，所以耶稣讲的话，我们今天想大家一起学习的，什么叫第一要紧？听，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还有爱人如己。最后一句话，你离上帝的国不远。到底这句话是好话还是坏话，这个我们可以一起来想哈。这是耶稣跟这个无事所讲的几句话，我们今天想要一起来。那么耶稣引用的不是十诫的第一条，耶稣引用的是犹太人每一天早晚都要唱的一首祷告。那首祷告很有名，叫叙玛。叙玛就是听啊，就是听啊。那一定会有的那一句呢很短，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，我找了网络找到希伯来文的叙玛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哈。听啊，这个希伯来文叫叙玛哈。
Shema
听啊，以色列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一，即使照英文讲是一，就是独一的主。那这个是，其实我后来看一看呢，其实我们中文也可以唱哈。听啊，以色列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如果你喜欢，这是以色列人每天早上起来要唱一次这个，就是一个宣告，也是提醒自己。他讲给别人听，其实也讲给自己听，说你记得我们的主，因为他们不敢称耶和华三个字，他用 Adonai 用主来称哈、哦。我们的主是一，就是这样。这句话是十诫的第一诫，可是他是用这样，然后接下去就说，如果我们的主是独一的，是至高的主的话，我们就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他，这个是接下去的。那耶稣就强调后面这一个，而不是强调那个十诫的第一诫。好，那我们开始讲这个诫命，就是律法里面诫命到底有多少呢？犹太的拉比呢，一直就在找那么多诫命当中哪一个是最重要、最要紧的？全部有613条。在摩西五经慢慢找，你要你不要，你要你不要，加起来613条。那拉比呢又辛辛苦苦的去整理，它整理出来呢有248条是命令，有365条是禁忌。那么拉比就说，这个248呢是人类身上所有的骨头再加上重要的器官，加起来刚好248，就是拉比他们的解剖学算出来是这样。所以代表我们的整个人都要遵守神的命令，这个248是代表我们的全人，365那我们就知道了，是我们的一生了、一年就是365天，每一天都不要犯罪，都不要犯到神说的不可以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的整个人、整个生命、我们的每一天都要遵守神的诫命，不管是正面的命令或是负面的禁忌，我们都要遵守。这是拉比他们研究出来，是用这样子来教犹太人。可是呢，这么多条，613条，到底哪一条最重要？哪一条可以把那个整个律法的精神表达出来？那么这种想要把613条整理出来的，那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摩西啊，在神的家境中的摩西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10条，不是一条，他把所有最重要的整理出10条，而且是在西乃山上上帝亲自给他的，我们叫10诫。那这10诫呢，你应该记得内容哈、哦：我以外不可有别的上帝，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要滥称耶和华的名，要守安息日，要孝敬父母，不要杀人，不要奸淫，不要偷窃，不要做假见证，不要贪心。我用红色跟绿色标出来，你就知道，布的有8条， 要的有两条，这样讲对吗？那么上帝的关系的有四条，跟人的关系的有六条。那父母的这一条，如果我们用五来切的话，父母这一条居然跑到这一边来哈、哦，所以我们说，其实基督教对父母的孝敬是看得非常的重，放在人当中的第一条，好、哦，那个要两个要，八个不，这个是从摩西的角度来讲，在神家中敬重的摩西认为，所有的律法整理起来最重要的应该是这十条，其中第一条就是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这个也就是希玛里面讲的那一个，也就是所谓十诫第一诫，对，没有错，这十诫是很重要，而且其中的第一诫是这个。奇怪的是，耶稣说第二却没有讲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他却跳到利未记，这是耶稣跳得很快的地方哈、哦。他没有说第一条，那第二条就是第二条啊，没有，他说第二条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大卫王他一次。合上帝心意的一个人，当然他有软弱，他有错误，可是他是被圣经说他是合上帝心意，他也一直要整理到底一个人要遵守什么才会被神喜欢呢？那么他整理出来是十一条，然后放在诗篇，他说耶和华谁能居在你的帐幕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。他开始讲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，不用舌头来缠犯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不随火毁犯邻里，藐视毁类，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，花事宁可吃亏，不高利贷，不受贿赂，这样的人就不动摇。那这个加起来有十一个，这十一个当中有前面三个，后面这里三个，都有六个要，有五个不要，红色的是不，所以是六比五，全部十一个。这是大卫在诗篇十五篇他整理出来的诫命，他认为最重要的，他把它整理出来，说这样的人就可以住在神的帐幕，就可以住在神的圣山。先知以赛亚在圣殿愿意被主差遣的以赛亚，他也努力要整理看诫命什么样最重要，他整理出来是六条：行事公义，说话正直，憎恶欺压的财力，不受贿赂，不听流血的话，不看恶事，他要居高处。这个是三正三护，三个要，三个不要，这个是以赛亚的整理出来是六个。那么对弥赛亚充满盼望，而且一直看到应该在伯利恒出生的那个先知呢，叫米迦。米迦整理出来变成三条，所以我们从十一到六到三，他们的各整理的不太一样啊，四条。他说耶和华对我们要求的是什么？他说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，与神同行。如果这个算一条，应该四条，如果后面这一条不算，那就三条、哦、那这个是弥迦整理出来的，是四条耶和华对世人所要求的。耶稣基督我们说他为他的学生洗脚，那他回答是有两条，我们今天要学习是耶稣整理出来的。文士问他是一条，可是他说其实是有两条，要尽心性义力爱主上帝，还有其次就是爱人如己，没有比什么比这两条更大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爱神爱人成为耶稣整理出来的他的答案。这个背景是耶稣已经快要被出卖了，在最后的时候，那个跟犹太的宗教领袖的关系呢，或是政治领袖的关系呢，很紧张，很多人一直跑来跟他讲话，跑来问他问题，所以这是最后的三个大问题。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最后这个问题，就是大诫命，前面还有两个问题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耶稣跟这个文士的对话，可是这个有一个背景，背景已经有两个人跟耶稣对过话了。那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是，文士为什么请问 耶稣这个问题，到底他动机是什么？我是根据马可福音来说的。马可福音说，文士听见他们的辩论，就是耶稣跟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的辩论呢，那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他。所以呢，我最近在准备的时候，发现学者认为说，如果根据马可福音，这个文士呢问耶稣动机不是不良，因为他看到耶稣是一个很会回答问题的人，所以他就把他内心一个很久的问题要来请教耶稣，这个是以请教的态度。可是根据马太或路加好像不是这样，好像是试探的态度，这个有一点不同。不过我们根据马可来看的话，那因为前面有法利赛人，他是来问耶稣说交税可以不可以啊？耶稣不是税捐处的官员，他是一个拉比，可是他来问他这个问题，那我们就知道说背后是要设计要诬陷耶稣，因为他们是被统治的，他们是讨厌罗马帝国的，所以里面有一种要应该叫犹独，是不是犹太人要独立哈？他要独立的，那种很强，老百姓很多不敢讲，可是被压制，可是官方呢当然要交税啊，对不对？你是老百姓当然要交税啊，所以问耶稣那个问题呢，就让他两面不讨好。如果他说对，我们是犹太人，神的选民，为什么要交给外邦人税？他就马上被抓去说你鼓动不交税，这个叫叛变。如果他说要交税，马上就失掉民心，因为大家对这个交税就很讨厌，所以让他讲要也不对，讲不要也不对。耶稣的回答很妙，耶稣跟他说我们现在用的钱你拿给我看。那个法利赛人被骗了，马上拿个钱给他看。他们是在圣殿讲这种话，那 suppose 圣殿只能用圣钱，那犹太人自己先犯罪，因为把那个不该拿到圣殿的钱放在口袋里面，马上拿出来。耶稣说OK， 那这是谁的头？是凯撒。他说好，那凯撒的就给凯撒，上帝的给上帝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两种钱，那个奉献给上帝的是圣殿的钱，奉献给凯撒交税的是凯撒罗马的那个硬币，罗马铸的钱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一回答以后呢，没有落入他的把柄了，所以法利赛人就愣住了。如果耶稣再狠一点说，你怎么把那种钱拿到这里来？这一下轮到他们有问题哈，所以他就不敢再讲话。那这个是这个问题是动机不良啊，要陷害别人。那这个旁边有一个呢是执政党，这个是在野党，这个是执政党。这个执政党呢，一看到这样子说，嘿，我有问题，因为耶稣讲的那个神学不太对哈。什么有天使啦，有复活啦，讲那些不合理的哈，我们应该要面对现实啊，怎么讲那些？所以他们就来问撒都该党哈，他就问说，那个你们都说有复活啊，如果有一个人呢嫁了七个老公死掉了，后来复活，那怎么办？他怎么分啊？七个人都复活了，你说他是哪一个人的老婆？那这个我们叫做外推嘛哈，就说现在这样，将来应该也这样。耶稣在那边就给他说。你不知道复活以后就没有婚姻关系吗？一下就不回答，就根本不必回答。所以撒都该人呢也没有话讲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复活以后什么样子嘛，所以他们就说没有复活。所以呢，撒都该人呢，他请教问题呢是要给耶稣难堪，他是要证明自己对。有没有人问你是这样？老师，我有问题，即使他还没有，他已经有答案了，然后他就问你啊，目的不是要学习，目的是要证明他是对。那这种已有定见的问题也不是很真心了哈。我还记得以前有一次那个发电厂要盖不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郝柏村院长就说：“我们可以来问这些学者的意见，到底怎么样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我们愿意举办那个核电厂的那个安全性的那个辩论。”然后记者会要结束讲一句话说：“可是核电厂一定要盖。”那王龙德长老那个时候听到这样就说他那边扁了啦，你去准备了一大堆资料跟他告诉他说这个有危险，说没有用啊，因为他已经有结论了，你知道感觉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是不是跟孩子也是这样，我们可以好好的讨论这个过年去哪里玩，可是里面已经有结论了啦，这个只是做个样子说我们很民主，我们可以听听你们的意见，可是完了，这个那个不行，那个不对，那个太贵，那个不对哈，那你的答案就掏出来。那我想， 孩子一定觉得说，我不要讲话比较好，讲还是白讲。我想撒都该人就是这样，他已经有答案。因为前面就说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，然后说他在谈复活时候怎么样，那他们都不相信复活，还在谈复活时候怎么样？这个就是已经有定论的人来问的问题，不是真诚的。可是我觉得啦，这个文士呢，他是真诚的，他对诫命也很懂，可是他实在是头痛。613条，到底如果人家问我，一直狡战的要问我说哪一条最重要，我怎么回答才能够完整，而且是很短的时间内？所以他是来问耶稣，我把他定义作遗尊旧教，所以耶稣是好好的回答他，而且跟他有一段不错的对话，后来还称赞他。这是这个文士，我觉得他的动机不是太坏，是一种比较开放的、谦卑的、愿意受教的。好，耶稣怎么回答这三个不一样的人？耶稣回答很有智慧。那对法利赛人呢，想要陷害呢，他就用政教分离法回答。他说：“凯撒给凯撒，上帝给上帝。”到今天为止，我想我们也一定要这样做。很多时候，牧师把他的政治理念带到礼拜堂里面去，就造成教会弟兄姊妹的受伤，就是把政治跟宗教混在一起。简单讲，我只要讲一句话说：“上帝昨天晚上告诉我说要选谢长廷。”你知道这句话多重吗？你知道意思吗？就是把我的信仰跟我对三月的选举呢，我把它结合起来。如果你们真的虔诚相信上帝，真的是尊重牧师的话，你敢不投给谢长廷吗？不管你都喜欢马英九。所以耶稣说：“凯撒归凯撒，上帝归上帝。”这个是美国立法的时候就解读说，不应该用政治来干涉宗教。可是我觉得说，也不应该用宗教来涉入政治，应该在这里容许有某种程度的分隔。这是耶稣，我觉得其中一个意思：凯撒的归凯撒，上帝的归上帝。那对于这个撒都该人呢，这个复活呢，耶稣就教他说，其实某一些关系是只有今生才有，并不是永恒有。这句话你真的相信吗？你真的相信今天回去就要跟你老婆好一点，因为不是永永远远的，知道吗？能够好也只有今生好，来世都是弟兄姊妹的。那你知道有限的你要会珍惜啊。那文士呢，他问的是最大的诫命，耶稣的答案就是两条，一条不能够含瓜，必须要爱神也需要爱人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主要要谈这个耶稣这样的回答有什么聪明呢？因为文士就觉得他回答很聪明，耶稣的答案在这里。那么第一个是这个第一，这个第一呢有两种意思，一个是顺序上的第一，或是时间上的第一 chronological first，这是他首先发生的，上帝第一次讲的。其实如果你要说圣经摩西五经上帝第一次讲的诫命是要生孩子，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，这个第一个要。如果说摩西五经第一个诫命是什么，那你的答案是应该是要生孩子，不可以避孕。这个第一是时间的第一啊，可是它不是重要性的第一，这样了解吗？它是 chronological first， 不是 logical first， 不是重要性的第一。耶稣认为这个文士不是在问他考他圣经创世纪第一章那个是不是，他认为是我必须要从613个诫命当中找出那个什么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。那耶稣找出来的第一呢，就是十诫的第一条。可是很好玩，他没有就用出埃及记20章那个十诫第一句的那一句话，我以外你不让我把你想。如果问你说律法613条哪一条最重要，那你应该是从里面找一条来回答嘛。耶稣没有，这是耶稣厉害的地方，他没有，他用每一个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，一天背两次的那一句祷告词来回答。原来是祷告词，就是你对第一条诫命的回应。你注意看，他说：“听啊，以色列， 我们的神是一，那句话是第一条诫命的内容。可是就是说，你就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个是对第一条诫命的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那个回应。他认为那个才是重要，所以他引用《生命记》第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做回答，而没有用出埃及记的十诫的第一诫。我想这是耶稣第一个聪明。你知道第一诫是什么，背得很熟没有用。你知道如果是第一诫是这样，那、你要怎么回应这个第一诫？那个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所以耶稣的回答是用，他说听啊，应该是说听啊以色列，我们中文把它换过来，阿东奈 our God， 我们的神主是一，即使是一啦，到什么是一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要尽你的心性毅力爱主你的上帝。其次，这个是多送的，因为人家只有问他最重要的，他马上说有一个差不多的啊、在马太说相仿，就是类似的，你也要记得。他这跳开十诫，就是耶稣很聪明，他到了那个利未记，那个更今天很少人看的，就是过圣节日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吃，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中间都冒一句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就埋在那一大堆平常不带看的，就埋在里面。可是耶稣就把它叼出来，他说你知道吗，你要完成第一诫，你要完成这个，这个不在十诫里面，是十诫的后面六诫的精神，就是你要爱人啊。他耶稣就把那句话就用出来，就很简单的。那其实呢，我们中文翻成爱人，其实是爱邻舍，我是他爱他，就是邻居啦，就是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。他说没有比这个更大，这是耶稣的回答。好，为什么这个叫做耶稣的智慧？我的看法哈，第一个，耶稣从一个很冷的条例讲到很温暖的关系，所以重要的诫命不在你背的都熟，你知道哪一条最重要，那个是条例，那个是冷冷的，重要的是在这个条例下面要你的是你跟神之间有没有这样爱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比条例重要。第二个，从远远的上帝到很近的邻居，所以呢，如果说最重要的就是爱上帝，我们对对对，说爱上帝、可是你怎么爱上帝？很不容易看出来。那耶稣说，如果你真的爱上帝，你就会爱有上帝形象的邻居。那么爱邻居就看得出来，你对你的邻居表现出来的是善意，还是不理，还是恶意，人家很容易看出来。所以他马上就用很近的邻居来 check 你是不是爱上帝，所以他说马上就跟着讲这个。我想这是耶稣很智慧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文士呢，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他很聪明啊。耶稣一讲了，他马上对了一句话。那文士，我觉得他是举一反三啊，他对耶稣所讲的话他有回答。因为耶稣说神是一，刚才我讲过哈，那个我们的神是独一的，意思就是神是一。他马上有一个 comment， 他那个 comment 是神学上的注释，所以在他以外没有别神，这个已经是对这个神是一给予解释。然后呢，耶稣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，他的回答呢不是这样，他说尽心尽智尽力，这个尽意的意他改成智，这个是一个聪明。你知道什么聪明吗？因为你去看生命记，生命记其实是说尽心尽性尽力，那耶稣在引用的时候，耶稣不是很好的那个逐字引用家。我们今天做学术论文呢，如果你引用别人用那个引号，你必须要不能改，知道吗？要一字不改的引用。可是在耶稣的时代，他们没有那么严格，他们引用可以比较自由的加有天助，或是用自己想讲的话，所以耶稣引用其实都加了一个字，就是尽心尽性尽意，在生命记没有，他加了一个 the mind， 他的 all your heart， all your soul， all your strength， all your mind， 啊，这是生命记讲的是这三个，尽心尽性尽力。可是耶稣呢讲得很高兴的，尽心尽性尽意，他加了一个 mind， 加进去了。那这个文士一听呢，他马上把说哦。你加的那个字，我觉得你讲的是你的理性吗？所以他把那个 mind 改成智，知道吗？ intelligence。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聪明啊。 我们常常在教学的时候，我们喜欢讲一句话，然后教学生说：“你不要用我的字，把我讲的讲出来。”如果你有办法，不用原来我讲的每一个字，你用你自己的字，你找你的字，把我所讲的意思讲出来，那表示你有知道我的意思，知道吗？啊、哦，这个就是你要转。如果你照我的每一个字讲出来，你是鹦鹉而已啊，你就听好背的，然后你根本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你就是照你的再还给你嘛。所以考试，如果考老师讲过的照样的考，那个是最差的，你就是考到会背的一个学生。可是如果你就用不同的字，要学生用不同的词来表达，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学生到底有没有 catch， 有没有学。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文士是有学到，他就没有照耶稣的字，因为其他三个字是耶稣就是引用旧约，那没有什么，耶稣不是加了一个吗？加了一个那个姓，哎，义啊、哦，那个麦，所以这个文士就说啊，你讲的麦应该是 intelligence， 你的义应该是智。啊，耶稣没有说不对，那代表耶稣认为说，哎，你不错，你听懂我在讲什么。然后他又加了一句，这句话耶稣没有讲，他说其实啊，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爱神爱人哦，那这样的话就比每个礼拜来做礼拜还好。所以他马上就联想到，生活上遵守神的诫命是比来敬拜神的仪式还重要。那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。昨天我在教创世纪的时候有讲到该隐，该隐跟他弟弟都会来敬拜上帝，可是该隐的敬拜神不要，为什么不要？神说你做得不好，所以不蒙悦纳，做得好就蒙悦纳。这很明白的，神在意的是你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有没有照他的诫命去做。那礼拜天来做礼拜不是不对，不是不好，可是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六没有在礼拜天听到的没有去做，那礼拜天那个就不好啊，就是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文士呢有这样的聪明，所以耶稣听得很高兴。耶稣发现这个文士呢真的是很了解他想要教的，所以耶稣最后鼓励他啊，也是警惕他。耶稣看他回答的有智慧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生，学得很快。耶稣对他说：“离神的国不远。”那一句话讲完呢，圣经说以后就没有人再敢问问题了。我不知道那句话有什么厉害，可是我在想，离神的国不远，第一个是代表他已经很靠近神的国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说他还没有进去神的国。所以如果用不远来讲是鼓励，如果说还没有进去，那是一个警惕，就说就算你那么聪明，把诫命都懂得那么懂，也不等于你已经进到神国。他解释的那么好，注释的那么棒，对不对？而且整理的那么好，他说也不是。那我自己的解读，有分别善恶的智慧，但是如果没有行善聚恶的生命，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个是从创世纪第二章我得到的一个，因为上帝造了那么多树，都没有讲什么名字，让亚当去叫，这个叫苹果树，那个叫巴拉树哈。可是有两棵上帝命名的，一个叫做智慧树，分别善恶的智慧树；另外一棵叫生命树，这个是神命名的。这两棵树有名字，那神跟亚当说那一棵不要吃，那有一句话没有讲，这一棵要吃，你要吃生命树，你不要吃那个智慧树，因为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，你就会分别善恶，但是呢你不会行善聚恶，那就该死，因为你已经知道善恶，你又不能行善聚恶。那这个是有智慧的一个困扰，你有智慧可是你没有那个生命就有问题。另外呢，这个律法也另外有一个危险啊，那个危险就是说，他叫人知道什么是罪，然后呢，人就会想要犯罪，这个奇怪。上帝跟亚当说，那一颗不要吃，亚当就去吃。如果上帝不说，因为上帝造太多树了。亚当要吃很久才会不小心吃到那一颗不可以吃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上帝就跟他讲不要吃， 那一棵树就跑出来，知道吗？在亚当的头脑，每天醒来就，哎，那一棵不能吃，那一棵不能吃。然后说为什么不能吃？好奇也好，叛逆也好，哎，就做了。你现在不相信？这很奇怪，律法有这个奇怪的副作用。我觉得不是律法要我们去做，不是奇怪，它一旦律法定了以后，人就会去试试看。哎，你们在高速公路开车，会不会用110公里或是100公里做你开车的那个边边？然后或是过一点点，他不定的话，你不一定开那么快；他定的话，你就要开到警察过两公里哈、哦，然后看警察抓不抓。很奇怪，律法就有这样的功效哈、哦，就是吸引你去试试看到那个边缘，或是看看它。这个是律法给我们的一个苦恼哈、哦。好，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学到哪些功课？第一个，我觉得我们学到文士的态度。我的解读，他是一个愿意学习的态度，他已经很厉害了，他已经很聪明，他神的律法都很熟，诫命都很熟，有圣道耶稣来请教，我把他称作谦卑开放的学习的态度。耶稣基督鼓励我们说，你们要祈求就得着，要寻找就寻见，要叩门就给他开门，这是谦卑学习的三部曲。第一个是祈求，第二个是寻找，第三个是叩门。祈求代表你渴慕，你心里面渴慕；寻找代表你就开始去尝试；叩门就代表你愿意进入。所以，有心里面有渴慕的人，开始会去找。当你找到了以后，你会有勇气，就想要进去那个真理里面，到里面去体会那个真理。这是一个谦卑开放的学习。所以文士可以让我们这样的，这个叫做 probing， 或是 quest， 我常常用这一叫 quest。这一生包括神的整本圣经都抱这个态度，虽然我已经读了那么多，虽然我已经很懂，可是我认为我应该还有学习的空间，还有成长的空间。抱这个态度，你就可以不断的学习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耶稣给这个文士的一个回答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己来爱神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邀请，也是一个挑战。因为耶稣说，到我这儿来的人如果不爱我胜过，然后开始讲我们人生最亲的父母、配偶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，还有自己，他说如果不这样，甚至叫做恨到这个程度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你说我们的神是一，尽心爱他啊，容许我讲一句话，上帝在你的心里面够上吗？还是他是二帝三帝，你的嘴巴把他称作上帝，真的以他为最高优先吗？还是他是啊消防队员，平常不理他，火灾就打电话给他，那个叫消防队，对不对？你的上面是不是这样？或是那个银行 ATM 的那个机器，没有钱就弄点那个塑胶卡，然后他说补几块钱给你，让你可以用。上帝是供应者跟你的急救者而已嘛，还是上帝真的是你的上帝？你一切所作所为都考虑到说，耶稣会喜欢吗？上帝会喜欢吗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就在路加就讲这个故事了，这个就把这句话我觉得做了很好的诠释。因为犹太人的邻舍是同犹太人住在你附近的，这是邻舍。耶稣的故事是不是是不同种族、不同语言、不同宗教信仰，可是发生急切需要的就变成你的邻舍。所以这个 need 需要变成邻舍的要件，而不在于种族、语言或居住的环境。那这个故事我们很熟，我就不多讲。耶稣的结论说，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？所以邻舍是那个需要，对不对？那个欠缺的那个就是你的邻舍了。他说当然是那个怜悯他的，那这个就是爱邻舍。那耶稣说去做那个希勒跟那个外邦人说去学习，耶稣说去做，不是学而已，你去做嘛，要这样去做。所以实践是很重要，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信仰能够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最后耶稣讲说， 你离神的国不远。那怎么进去呢？我就想到这个骆驼啊，律法跟先知，就是所有的诫命呢，到约翰就为止了。那么从此呢，福音已经传开了，然后圣经说人人努力要进去。我要解释这个努力是怎么努力法啊。那耶稣讲过说，这个进天国哈，就好像骆驼要进真言了哈。真言两个解释，一个解释是大门关了还留一个小门，可是骆驼这个驼峰太高了，所以在那边搞半天挤不进去那个小门哈，这个叫真言门。有人说才不是嘞，真言就是真言哈，就是这样哈。所以骆驼要怎么过真言很简单啊，需要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大卫魔术师说，把那个骆驼弄到很小，这样才可以过去，这样对不对？简单讲就是说，如果你用这个解释，就是说你的很多包袱你必须要放下。骆驼不能过去很简单，它有一个骆驼峰啊，那里面是它的安全感啊，里面是它走沙漠的时候所有的食物就存在里面，那个你要摆得下来你才可以进到神。我们常常是靠着我会守诫命，诫命我都守，那是我们的骆驼峰。我们不知道说其实神要的是完全以神第一优先，我们做不到。神要的是我们爱别人像爱我们自己，其实我们也做不到。坦白讲，我们还是爱自己多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假出人在后浪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还有够，那么我可以给你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，我们做不到。所以他说这些东西到约翰止了啦，律法到止了，可是现在有一个福音啊。所以其实耶稣是跟那个文士说啊，就算诫命，就算律法你再好，还是不能进神的国，顶多是可以让你很靠近神的国。当然你就承认说，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行诫命行律法进神的国，我们要靠的是恩典。所以如果容许我一句话，就我们要很努力的放弃自己的努力来依靠神的恩典，你才会进去。因为你再大的努力就是会到边边而已，知道吗？会很靠近，可是进不了，因为神的要求是我们做不到的。我用彼得跟耶稣最后的对话来做结论。耶稣三次跟彼得说，你爱我这些鱼更多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说，主啊，你无所不知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个爱我讲过，第一次耶稣用 agape， 彼得用 phileo 回答，到最后一次耶稣就说 OK 彼得，你有 phileo 我，就以彼得的标准来问他，彼得就哭了，彼得就忧愁，说你知道，我真的是 phileo 你，但是有时候我有软弱。耶稣说好，没有关系，他就接受他那个不完全的爱，可是跟他说，你就爱我爱的人。所以这个是爱神，这个就是爱人。我们爱神不完全，可是神接纳我说没有关系，你就用爱我这样不完全的爱，就去爱你周围的弟兄姊妹，供应他们的需要吧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你告诉那个文士说，所有的诫命最大的是爱神跟爱人，但是我们做不到。就算全部都知道，我们还是只是离神的国很近。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跟彼得一样，承认自己是愿意爱，可是爱不来，也让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好让我们真的可以彼此相爱，我们真的可以爱邻舍如同自己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唱回应的圣诗，我们打开圣诗好吗？338首，愿爱我主更深，338首。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唱选手。 谢主耶稣，你当年对文士的这一番话，今天再次让我们可以反省自己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爱你不够，我们深愿爱你更深，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软弱。主，你就像当年接纳彼得那样的一个不完全的爱，我们相信你也接纳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就帮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爱来练习爱我们周围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看见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的爱心能够展开来，真的能够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